所以说你这个修行人呢，一修行人人家问你，你的房子造好了没有？我们拜大悲忏呢，是愿我速入无为舍，是大悲心陀罗尼经上的话，速入无为舍，以无为为房为你的住处，无为也就是毕竟空，以毕竟空啊是你的住处，也就是你的宫殿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禅宗的人呢，就是不愿意呀、避讳呀、说经论。避讳这句话，就是用另一个字来讲。另一个字来讲，你要不读经论，这你就不用明白这句话。其实呢，他是读经论的，所以可以从经论里面说出这样的话题。要是完全不读经论，你这句话说不上来的，说不上来的。所以是古代的那些禅子是如来禅，而不是祖师禅，是由如来禅的学习而成就。好，成就他的道理的，是这样意思。啊，是这么在立功思殿去，这是你跑到去啊，他家只有通宵路，你跑了啊，那么是立功思殿去，你就离开了圣道了，是这么一句话。所以这个扶上座这个人也是有点，也是明白道理的人啊。这么在立功思殿去也好、那么这句话等于呵斥他了。但是这古山禅师说啊，何处不成顿，何处不成顿，什么地方不是大自在的境界啊？啊，难说我到从这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才自在，我跑了不是，就在三界为咬的时候就是大自在的境界。那这样说呢啊，是他家自有通宵路啊，就是在三界为咬时啊，他就是无为的境界，这就是第一义谛的境界。三尽为妖既非三尽为妖，那是这么一个，是一个、实在是、是个圣人的道力所在的地方，是这样境界。那么这也看出来呀、这古山禅师也好，好这个扶上座也好，这个觉凤禅师也好，他都是能从经论的如来禅者里呢体会圣道，在这里用功修行。而这些话呢都是要用功的人才能说上来，你不用功，你不学习经论，你不用，你学习经论而不用功修止观呢，这个话都说不上来的呀。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洞山禅师啊，东山禅师去拜见那个兴平和尚，哎，拜见的时候，到那时候兴平和尚就是一个大善知识的一个地位嘛。那么东山禅师在参小的时候，到那去顶礼这个兴平和尚。兴平和尚说：“莫离老朽，莫离老朽啊，生老病死的老，朽啊，朽烂的朽，朽木不可雕也的朽，莫离老朽。”他说完了这句话，洞山禅师说：“离不老朽者。”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就是说这照见无人皆空啊，这个无为的境界哪里老朽可得呢？这里面没有老，没有生老病死啊，离不老朽者。你看这个禅师说话，的确是令你生大欢喜啊，离不老朽者。一步老朽者啊，其实这些话呢，就是啊，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生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就是我们呢，我们要是在我们的心呢，在舍生香味触法上活动，这就是三军为咬是如何，就是这样境界啊。但是我们要生清净心呢，他家自有通宵路，就是这样是意思。但是我说这话的意思啊，金刚经上啊怎么样开示我们啊，我们要用功修行时时都是这样子，也就是你行路坐卧，你在什么地方都是三军为要，都是一些呢啊这些说的高一点的，都是如幻如化的境界，面对着你 但是我们不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你不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你都是执着，都是真实的，神和下面说法都是真实的，这很好，你被好抓住了，这很不好，你就是厌恶，被这个不好抓住你了，把你困住了，就是在喜怒哀乐里边呢，颠倒妄想，就是这么一个境界。但是妄想都是糊涂境界啊，就是过夜苦的流转。善见微妙是如何？就是顿空出满的境界。但是你要能够啊，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诸所生烟，不应诸生烟为诸法生烟，应无所住而生寂静，常常有般若的智慧的运用。你运用般若的智慧，观一切法空，无恶无恶说啊，密心了不可得，这都是般若的智慧。你做如是观，你就是他家自有通晓受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是常常的呀，你读金刚经，金刚经非常好啊，就是圣道啊，叫你现在得无生法眼的这个方，这是法门的、啊。这金刚经是这样意思的、啊。所以我们常常的呀，读把金刚经背下来，把这金刚经的意也能够受持，常常这样思维观察，这是一个大修行的境界啊，这是不简单的、啊，就是现在就能得无生法眼。你把这个理论把它搞通了它，当然要持戒清净啊，你放意思，这是做不来啊。所以到寂静处去，好好用功修行的，用金刚般若来，用这个法门来学习而修行。我不是皆大欢喜啊！哎呀，我这个弟子很用功，很好。不但佛不的欢喜，诸天来护持你啊。诸天来护持你，你可知道？须菩提，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？是身为大宝。须菩提言：甚大世尊，何以故？佛说：非身是名大圣。前边呢是说菩萨一个得无生法眼，一个庄严净土。这是两种功德啊，下面这啊得无生法眼呢，是就是成就了清净的般若的智慧了，然后修六波罗蜜庄严净土广度众生。下面这一段文就是得果了，就是这个菩萨前面两段是因，这就是得果了，得果就是得法性身了。所以须菩提，譬如有人呐，身如须弥山王，他那个身体像须弥山王那么高，啊，八万四千有仙那么高，这表示这个人的身体非常的高大啊。这就是得了无生法眼的人呢，他能够有大悲心，也有般若波罗蜜，去修六度万行，万行广度众生啊，他得到的身体啊，就是。得到法性身量，就得到这样的果报了。啊，我们凡夫啊，四大以为身，地水火风啊，这个竹子的竹子成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地水火风里面有识，地水火风空识有识啊，竹子成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体，我们欲界的人呢、啊，我们地面上的人的身体呀、啊，是不理想，我们地面上的人呢、啊。不管你怎么高贵呀、啊，你要准备厕所，这是很不理想的事情，而且还常会有病，老病。天上的人呢，天上的人呢，不需要厕所。天上的人呢，天上的你看他的国王比我们清净，也不老，也不病，也不需要有厕所的这件事，你看比我们人间好得多。所以我们要是学习佛法，就感觉到人间的人呢太不理想了。我们应该要求真善生，我们希望再进一步。这个身体不好，但是你还得将就着用它的呀，要将就用它来代替善根呢。将来我们气折了这个臭皮囊，得到一个好的身体，得到好的身体。得到好的身体，你要是天上人的身体虽然好一点，但是要死亡的。欲界天的身体也比我们好，舍界天的人的身体是更好了，是大光明的境界。 但是他也要死掉的，那么好的境界要死掉了，心里也不是不快乐呀，所以还是有苦啊。要是这个把三界的爱烦恼见烦恼完全的消灭了以后啊，你得到啊般若波罗蜜的功德，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修六波罗蜜的时候，这是无漏的功德，无漏的功德所成就的身体就是法性甚深。法性甚深呢是什么？就是除世间的超过世间的无漏的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啊是譬如须弥山王啊，这就是姑且这么譬喻，因为须弥山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是最高的山了。经常说它有入水八万世界的流行，出水八万世界的流行，很高大的哈。那么那个身体呢，那个身体呀、啊、是如有无量的神通变化啊，有无量功德庄严啊，特别 不可思议境界。那个身体没有生老病死的问题了，也不老也不病也不死，一直到成佛的时候，成佛了以后就是圆满报身的境界。那个身体得到那样的身体真是太好了，不像我们现在、啊、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医院，你能在这住吧？你肯定在这住吧。所以我们应该呀、啊，不要对这个身体太那么爱着，你感觉到不满意呀、啊，要好好修修圣道，得到法性身的事。我们这个心情应该以此为目的去修修戒定慧，应该积极的要做这件事，要做这件事，做这件事啊，赶快的修修圣道啊，成就这不可思议功德。应该这件事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其他的事情啊，不应该去生分别心。就是那样子啊，这个世界是很苦。到那个你得了无生法眼以后，选中通可以，可以。你愿意拿博士学位也可以，你愿意做工程师也可以，你愿意做医生也可以，做什么都可以。但是呢，大悲心、大智慧境界，而不为了凡夫这个境界。凡夫也有一点智慧，也会做什么事情，容易犯错误，容易有过失，容易有罪过。你要得无生法眼以后，那个大菩萨境界、大悲心呢、啊、大智慧境界，只有功德而没有过失。那个时候做什么都可以，而且还是容易，因为你有大福德、大智慧，要做什么事情决定是成功的，而不会失败的。不会，凡夫做事情靠不住啊。你心里想我可以，结果是没成功。就算是成功了，而实在是苦恼境界，不像你想的那么好啊。所以我们的佛教徒啊，真是太吉祥了啊！将来是决定成功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成功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知道那个因缘呢，一切法是因缘生嘛。你把因缘准备好了，是大自在，都是如意的，没有不如意的事情。所以这一段话说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啊，那就是到你得无生法眼，而又能修行六波罗蜜庄严净土，你这个无量的福德智慧的资粮非常多了，然后招感成这法性身这样境界。但是当然你没得到法性身之前，你初得无生法眼啊，你还没能得到这个身体啊，还没有。要是穿着华严经上啊，十地品说到第八地菩萨弃舍了这个肉身，这个有漏的身体，就得到了这个法身的境界了。但是他要来到人间度众生呢，就是化身。他得了法身以后，他能化现一切的身体，在这个世界上度化众生，那是个大自在的境界。但是要是我们没有到八地菩萨呢，我们得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的身体呀、啊，也比我们好得多，因为他栽培了很多的善根呢、啊，他的身体要比我们健康，要我们比我们特别健康，也比我们庄严，也是自在的境界。当然不能和八地菩萨相比，可是比我们凡夫好得多了。 就是他还是会有些不如意，因为他还是三界内的烦恼没有完全清净，三界内的爱烦恼、见烦恼没有完全清除，还有多少在那里啊？在那里他就会有事情、有作用，就是还没能完全的没有过失。还没能完全没有过失，所以到第七地、第八地以上，这问题解决了。所以要不断的用功啊，达到第八地菩萨以后，冲空出家，他广度众生，那是大度啊，特别如意的事情。是于意缘和四身为大宝，说是这个身呐、大不大呢？啊，像个须弥山那么大，就是这个身庄严不庄严呢、啊？须菩提呀，甚大，是这个人的身体太广大了。好、啊，何以故？佛说非身是名大身，但那个人是大菩萨呀、他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，虽然有那么如意自在的身体啊，他在他心里面空空如也，也观他这个身体是寂灭相，我有烧法可得。他还不生高慢心的，他还是住于毕竟空寂舍，在这里住，心里面无所着住，还是不知着的，还是这么境界，都是一样。这他这个无不知，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呢，这就是金刚般若呀，这就是金刚般若的作用，那有这种意思。这是这三段文呢、是引菩萨的境界啊，就是你学习金刚般若法门呢，你可以呀、成就菩萨道，能成就菩萨的无生法眼，能成就菩萨的庄严净土，能成就菩萨的法性身，学习般若有这么大的功德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？是如恒河沙宁为一个宝。前边呢，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。为什么有充满这么多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，还不如受持金刚经四句偈的功德大？为什么呢？你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？你可以成佛，可以得声闻的四果，也可以得菩萨道，所以金刚般若法门你学习它功德非常的广大。这一段说完了，现在这是第二段。所以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啊，恒河里边呢，里面有很多沙，那个沙的数目特别多了啊，如是沙等恒河，恒河沙这个沙的数目，一沙等于一恒河，那么恒河沙数的恒河啊，于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宝？恒河沙数的恒河里面的沙是不是多呢？须菩提啊，真的是太多了，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光是恒河呀、已经很多了，何况啊恒河里面的沙呢是更多了哈。须菩提，额今是言告汝，这底下佛又告诉招须菩提，我现在告诉你呀、是真实不虚的呀，你要相信啊。要善男子善女人一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，充满了那么多的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。再比前边只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是太多了。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七宝，一用布施得福多不多呢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，是太多了。佛告须菩提：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十句偈等，为他言说而持福德三千。这里佛说，佛告须菩提，要善男子善女，要是一个佛教徒啊，他能对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不要说全部啊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你学习四句偈等啊，为他人，你自己能够用功的学习正意念，还能为他人宣说 是般若经的大义，而持福德圣贤福德，你所得到的福德胜过前边的恒河沙数的呀、啊、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功德。这个地方啊也可以做另外一个说法，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啊，你做医生也好，你做工程师也好，你做会计师也好，你做律师也好，你就是做总统也好，你做所有的大资本家也好，你所赚的钱能有这么多吧？那要是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你能赚到这么多钱吧？我看没有这么多。但是你要学习佛法，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所赚的功德比这个还要多。这表示什么呢？就是你学习世间的，不管学习什么法、什么知识啊，你得到的利益不如学习《金刚经》四句偈的功德大。这就是说，学习佛法功德大，学习世间法功德没这么多。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解释吧？可以这样解释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出家人呢，你已经出了家。反正是到社会学校读书啊，我认为是不应该，你不应该这样子。这是、啊、赞叹学习般若经的功德大啊，特别的殊胜啊，比前边还要更多了。夫子须菩提，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等皆因供养。学习般若经的功德这么大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，然后怎么样那个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呢？必须说的这件事啊，说福次，就是在这件道理上还又生出了一个道理来啊。是佛又是招须菩提，虽说是经，虽你在什么地方宣扬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或者是全部，或者是半部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。就是这个地点，这个地点呢，在这里讲解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了啊，这个地点就是很尊贵了啊。当知此处一切世间的天，一切世间的人，一切世间的阿修罗皆因供养。在这个地方讲了《金刚经》，这个地方就是最尊贵的，就应该恭敬。在处处位，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在这个地方讲解的，这个地方就是有功德了。皆因供养，就像供养这个地方，如佛塔庙供养这个地方呢，就像供养佛的塔庙似的，那么样的恭敬。我们对佛的塔庙，我们那里面有佛的舍利，有佛的尊像啊，我们对他恭敬供养，就像那么样的恭敬这个地方，这样子哈。这个世间天阿修罗，这个阿修罗这个地方呢，阿修罗翻到中国话，翻个飞天。飞天好，就是不是天，他有天的福，而没有天人的德行。这个天，这个阿修罗，阿修罗供他的福报也是很大。他原来呀就在须弥山上住，后来呢从观音天呐，观音天死掉了呢，就是。就来到这个须弥山上面，就是玉帝天啊，就是三圣的这个天。这个天上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天人相貌非常的庄严。阿修罗呢，阿修罗的男人丑陋，女人非常的庄严，这是一个怪哈、啊。你阿修罗的这个里边的女人呢，比天女还要美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天就实际欢迎这些天呢、啊、到了须弥山顶上的大那地方来了，就对这个阿修罗慈悲恶泪，就说这个话，慈悲恶泪。但是这阿修罗一看这个天来了呢，阿修罗就退， 向下面退，一直退到大海里面去，所以须弥山就被诸天占领了。占领了以后呢，是这地方就是天就和阿修罗就是大家就是心里面不舒服啊。那么然后这个十地欢迎呢，这些天呢就和阿修罗说，我们是和平，我们不要战争。也阿修罗最初占领的这个须弥山的天来了呢，就把这阿修罗驱逐了，然后说我们不要战争，我们和平。我感觉这件事也是很滑稽啊。哎，你这样子讲，你说阿修罗心情怎么样？心情不欢喜啊，对诸天就不高兴啊。这是一个不高兴。第二个不高兴呢，这阿修罗王的女儿啊，但我刚才说了，也非比天女还美呀、啊。所以十地欢迎呢，十地欢迎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见着阿弥释迦牟尼佛，还没得出国。他感觉阿修罗的女非常的美呀、啊，就是到阿修罗宫去，就把这个女人抢来了，这种事情。但是诸天的天女不嫉妒，天女没有嫉妒的事情，阿修罗女呢就是嫉妒，有这种事情。那么这个十地欢迎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嘛，十地欢迎有时候从天上啊到人间来，和诸天呢，和诸仙人，世界上这个人世间的深山里边呢有仙人，仙人就是得十禅八定的这些人。那么十地欢迎这就是和他们呢去亲近啊，听他们讲讲道理这些事情。但是这阿修罗女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啊，但是总是他离开了啊，就疑惑他啊，就和别的女人有关系，就是问这个虚实的欢迎，你干什么？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实的欢迎说是到人间去拜见仙人，但是阿修罗女疑惑心胆大，就是不相信这件事。相信什么？这话这个实的欢迎又走了呢？这阿修罗女她这个就是这个实的欢迎来的时候呢，是坐着车，这个车能在天空里飞，有这种事情哈。那么这个阿修罗女呢？预先在那车里面坐下来，他有隐身术，就是你看不见他的身体。那么到了地面上来的时候，要在这个仙人住处不远的地方了，十地欢迎就下车了，哦，看见他的太太来了，也来了，这个阿修罗女也来了。来了这时候十地欢迎就拿那个莲花的梗啊，打这个女人，就说啊，你知道啊，这个仙人不欢喜看见女人，所以你不应该来，就这么说他的时候。而这个阿修罗女呢，一圆语谢帝师，以这个游园的语言呢向帝师道歉。而这个声音一发出来的时候，因为和仙人住不远嘛，这些仙人听见这声音呢都不得了啊，这个身体就不正常了。这大致的论上说啊，我们人间的人要看见天女啊，如果你的欲心要重的时候，要发狂而死，就是有这种境界。现在这些仙人得了四禅八定的这个仙人，看听见了阿修罗女的声音呢，也就是有点发狂啊，是这个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不整齐了，有这些事情。这个阿修罗也有很多烦恼，和诸天常作战，就是有些冲突啊，这些事情。但是阿修罗里边也有信佛的，也有不信佛的啊。现在说是一切世间天阿修罗皆因供养啊，那就是信佛的阿修罗，所以他也应该啊要供养啊。讲解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地方，你应该恭敬供养这个地方，像恭敬供养佛的塔庙的那么样。何况有人尽能受持，何况有人呢、啊、他能够全部地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讲解全部地金刚经理，这个人的功德又有几大的，又应该怎么样恭敬呢？前面是不是乃至四句偈嘛，这里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 这个金刚般若法门在处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尊贵的，要是在人的心里面，这个人也是尊贵的，就表示这个意思。好，须菩提，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为什么这个人呢、啊、竟能受持读诵就是那么样的可尊贵呢？因为这个人成就了最殊胜的稀有之法，就是栽培了圣道的善根了，栽培了成佛的善根了。他的心里面，你能受持读诵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文句，你能够正意念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意，你就是栽培了圣道的功德了。说我想要见佛，你凭什么见佛？你能这样做，你就不见佛，将来一定能见到佛，你能见到佛的。我们如果不栽培圣道的功德，做世间的有漏的善法的功德，不行，这不是见佛的因缘。所以我们要依据随顺金刚般若法门去学习啊，将来你有一天非见佛不可了啊！因为佛一看你心里面有圣道的善根呢、啊，佛就要来度化你的圣道，就有这件事。所以你今生啊，你要能得无生法眼，你随时也就能见佛的。这个见佛，我们学习四念处啊，学习金刚般若法门的四念处，你今天得无生法眼了，你怎么知道你得无生法眼了？就是佛会你在你得无生法眼那个时候来庆慰你，来祝贺你的，会有这件事，会有这件事。会有这件事啊！所以，要是你现在没得无生法眼，没得法得无生法眼，但是你栽培了得无生法眼的善根了，佛菩萨就会到那个因缘到的时候，佛菩萨就现佛身来同你见面，来教导你，令你那个善根令他成熟得解脱，就会这样了。只要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，要尊重弟子，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呢、啊。所以，要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所在的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有佛和尊重弟子。因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佛也就是佛所以的那么样的尊贵，那么样的重要，就是他能用不这样的法门来教化我们。现在这里面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就是一种法门，我们向他学习，就等于是有佛了啊！好，要尊重弟子，这个"要"这个字当机字讲，这个"要"当机字讲，好，是既有尊重弟子。尊重弟子是什么呢？这个"尊重"这个字，就是得无生法眼、见无为法的人呢，他是尊重的。世界上一切虚妄的境界，不能动摇他。他心里安住不动，这个得无生法眼那个眼这个字就是安住不动的意思，就是尊重。我们没得无生法眼的人呢，我们心里面不动，轻浮，不能安住不动。尤其是我们欲界的人呢，有欲的人，所以向外攀缘，向外攀缘，总感觉着有什么好机会不要错过了，总是向外攀缘。要是得无为法的圣人呢，他没这回事。一切法都是虚妄的，好，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复也是指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好，要见就像非相即见如来，就是见到佛了啊，那个得无生法眼的见到佛了，他心里面知道这是即变相，心里都不动了，是这样。这个尊重就是安住不动，就是表示这个人是圣人了，这个弟子是已经得成圣道的圣僧了。就是这个《金刚经》所在的地方，就是有佛和已经得圣道的弟子，佛教徒得圣道的佛教徒，那就是有他，就是阿罗汉，有菩得无生法身的菩萨在这里。所以我们看见有这《金刚经》，那就是见到佛了，那就是见到得圣道的圣人了。赞叹《金刚经》啊，尊贵。要值得尊重的，特别应该尊重的。 应该尊重跟他学习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二十七度的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尔等云何奉之？佛告须菩提：此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以是名日如当闻之。前边的文有两番赞叹学习金刚法般若法门的功德殊胜，第一番是充满了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不如受持读诵此经四句偈的功德殊胜，第二番是恒河沙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不如学习般若经无相法门的功德殊胜。由于这两番的赞叹呢，学习般若经的殊胜，所以法会大众呢愿意发心学习此经，所以有这一段文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此经叫什么名字呢？尔等云何奉持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这部经呢？是这样意思，这是问。下边呢，佛就回答：佛告须菩提，此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汝当奉持。这是简略的回答。这四经的名称啊，叫做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。这个金刚啊，般若波罗蜜，在初开始那一天，我们曾经解释过了。好，金刚般若，金刚是不退转的意思。你成就了这样的智慧以后，永久也不会再失掉了，这个智慧是不失掉的。般若蜜呢，就表示啊，这样的智慧啊，继续的增长，达到极圆满的程度，就是佛的无上菩提了。那么就叫做般若波罗蜜，此一世名之无当奉持。前面的问有两个问，一个是问名，一个是问奉持。问名回答了，下边就是回答这个奉持。好，是一世名之，你想要按照此经的道理去修行的话呢，你应该从这个名字上呢，思维它的意，就这样修行。这样子的意思就是，你要能够学习全部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你要知道此经的要义、精要之意，然后也就会明白这个经的题目。金刚般若波罗蜜，他就能够融摄了全部的《金刚经》的要义了。那么你一此要义，你在身口意的活动上能与金刚般若的道理相契合，就是要这样子，叫做奉持，就是这样的学习。这样学习当然是啊，应该有奢摩陀的基础，也要修定。修定之前你还是要有戒，就是戒定慧啊。因为学了戒以后，就远离了很多的烦恼，你就容易修定的时候也容易成就。 成就了娑摩陀的子的定，在定心中啊，去学习这个般若的道理，也容易成就。所以是，戒能增上定，定能增上慧，由慧得解脱。如果我们呢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只是学习内心里边寂静住啊，我对于世间上的杂乱的境界，我心里面都不分别。那么不分别这些杂乱的事情，当然心里面也是清净。但是你没有智慧的，没有般若的力量，你不能够得解脱。因为外道啊，他不相信佛法，他也能成就四禅八定的。但是他虽然得了很高深的禅定，对世间的欲都能弃舍，但是他不会得解脱。他终究有一天呢，他的四禅八定无常了，死掉了，又回到欲界来，又会引起种种的烦恼，种种的过失，种种的罪业，还是在流转生死里，不能得解脱。所以佛法是重视智慧的，但是需要有戒定来帮助这个智慧，智慧才能发生作用。所以还是要有戒定慧的这个次第，按照这个方法去修行。但这个般若呢，现在这里说的般若是大乘佛法里边的般若，包含了小乘佛法的般若在内的，并不是说弃舍了小乘的额空的智慧，不是，包含了额空的智慧在内的。这里边呢，就是包含了小乘佛法的戒定慧，而又能超越小乘佛法的戒定慧，就是有更殊胜的呀戒定慧。这是大乘佛法是不同于小乘的地方。所以一世名字如当正知，你通达了全注地金刚经的要义，你就会知道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啊，就是包含了全部金刚经的要义了。这样子呢，你就会呀、啊、知道怎么样受持这一部经的。所以者何？修的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前面是简略的回答，下边呢就详细的说啊，详细的说分了三段。这一段呢是叫做化法离言啊，这印顺老法师分科这么科分，我感觉这个印老分的科分的好啊。是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这下面呢就告诉我们了，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名字啊，我们要明白它的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佛说般若波罗蜜，这个佛的大慈悲心为我们开示这个般若的法门，当然都是语言文字的，是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佛的大智慧境界。而这